宣道联会。
所以今天早上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中国宣教的最新情况，还有一个发展宣教的一个新的方向。
咁就刚好有机会嚟到同大家分享宣教的最新方向同埋新的发展的方向。
我把这个题目稍微调整一下，叫做职场宣教新范思。
我将个题目稍微改一下，就是职场训练的新方式。
职场宣教新范思。
职场宣教的新范式。
这个做主门徒在职场是崇拜之后，我是分享一些不同的职场的震撼。
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即系职场方面嘅个案。
刚才我们读了两段经文，都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的。
头先我所读嘅经文都系喺马太福音十三章里边。
整章是今天要跟大家看的一个重点。
整章都系今日同大家要分享嘅重点。
我们也有时间全部读完它。
我哋冇时间全部读咗佢。
但是呢，我们知道里面有耶稣讲的大的比喻。
我们知道在里面有耶稣所讲的大的比喻。
那跟这个职场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弄清楚，而且呢，对宣教的含义能够带出来。
那如果跟职场的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讲清楚，还有将它的含义带出来。
谢谢教会过去的中心的代祷和支持。
多谢教会过去中心的代祷和支持。
我是2000年是福音会美国差派我去香港侍奉的。
我是在2000年那阵时是美国福音会差派香港传福音的。
我在神学院是教神学和宣教学。
我在神学院教神学和宣教学。
所以常常走进中国就是推动国内的工作，
所以时时会去到中国国内推动里面的宣教工作。
因为我们做神学培训，所以在国内也是培训家庭教会同工。
因为我们所做的是培训的工作，所以在到国内里面都是做培训家庭的同工。
但是国内城市化的速度很快，
但是国内城市化的速度很快，
所以在2000年拆回香港进中国的时候，发现一个新的局面。
所以在2000年那阵时差会在大陆的情形发现一个新的局面。
很多农村的人走进城市。
很多农村的人走进城市。
在工厂里面的民工就是数以千万计的。
走去城市里面做的民工属以数千万计的。
然后同工也要走进城市传福音。
所以同工也都走进城市里面传福音。
02年我就尝试当作同工。从农村进城市的做经商宣教。
咁啊，响2020年嗰阵时，我系帮助同工进入城市去做经商宣教。
因为农村的教会的奉献人是很多，但是金钱方面的支持就跟不上。
因为响农村教会里边嘅人就好多，但系经济上面通常系唔足。
所以在城市里面的传道同工都非常苦。
所以在城市里面宣教的同工是非常辛苦。
我就给他们一个贷款开一个小商店。
所以我就给他们贷款开一个小商店。
一方面就有一个身份是一个商人，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自养。
咁啊，俾佢哋一方面有个身份就是商人，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可以自己供给自己。
然后在商店后面住的地方就有聚会。
所以在商店后面住的地方就有聚会。
因为国内的商店都是前铺后居，或者是地铺楼上各楼都是住的。
因为国内的商店都是前面是铺位，后面是居住的地方，或者是楼下铺位，楼上是居住的地方。
所以他们是小商店的教会，是商店后面的家庭教会。
所以他们是 小商店的后面家庭教会。
但是04年到05年我有机会就是去西雅图有安四年的进修。
咁喺2004-05年嗰阵时我有机会去西雅图系安息年的进修。
就是经历一些灵命跟观念上的更新。
系经历过一啲灵命上观念上的更新。
就开始展开职场的宣教。
就开始展开咗职场的宣教。
就是走进工厂走进餐馆 走进各行各业，
在走入工行，走入餐馆，走入各行各业。
以工作间那个人群是一个和场，
就以工作间的人群是一个和场。
假如老板是爱主的基督徒，也可以走进去牧养员工。
假如老板是爱主的基督徒，他可以牧养员工。
这个今年我们开始有一个系刊叫《使命与职场》。
咁我哋今年有一个
季刊。
季刊就系、是、使命与职场与使命。
我带了30份，不多。假如不够的话，大家可以上我们台湾福音会的网页，可以看到。
我带了30份，可能不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台湾嗰个网页里边睇。
范式跟模式有点分别，
范式和模式有点分别。
模式是一种做事的方式，能够有好的效率就是好的模式。
模式就是一个做事的方式，是有好的效率。
模式英文是 model， 但是范式的英语叫 paradigm。
模式英文叫 model， 范式就是叫做 paradigm。
范式是包括一个所谓解释的一个架构，
范式就包括有解释的架构。
所以由农村社会进到这个工业社会，是一个生活工作方式的一种改变。
由农村的社会进入一个城市社会，是一个工作方式的改变。
由工业社会进到资讯社会，也是一个完全思想生活方式的一种变化。
咁由工业社会进入一个资讯社会，亦都系有一个大的变化。
原来在神的救赎历史里面也有一些关键的历史性时刻，就是宗教生活侍奉方式会有改变的。
在宗教方面的就是
在教授历史方面呢，也都同样呢关键的即历史时刻呢，就是宗教生活的方式和侍奉方式都有所不同。那举一个例很明显呢，就是从旧约到新约时代啊，我们发现这个敬拜很不同。旧约的敬拜献祭跟新约的敬拜献祭都不同的。
从敬拜方面来讲呢，旧约敬拜和新约的敬拜也都不同。旧约敬拜是有献祭的敬拜。
旧约是利未一族专职去献祭。
咁旧约的时候就是利未族专职去敬拜。
新约我们信徒都是祭司。
新约里面呢，我们信徒都是祭司。
旧约要宰杀那个祭牲，新约是属灵的祭物。
旧约是宰杀祭牲，而新约是属灵的祭物。
旧约的宣教是向心万民来耶路撒冷来朝见耶和华。
旧约敬拜就是全民都来到耶路撒冷来到敬拜神。
新约是所谓离心，就是要拆出去，去向万民万族传福音。
新约的就是离心，就是猜出去的，去万族万民传福音。
所以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耶稣说新酒要放在新皮袋。
这个历史性的时候，耶稣就是说新酒降落新皮袋。
中国也是面对关键性的一个所谓全球化的一个时刻。
中国也是面临一个关键性所谓全球化的时刻。
过去30年迅速的这个工业化、商业化，然后是国际化，带来很快速的一种变化。
咁过去30年咧，就系好迅速嘅工业化、国际化，然后带来好大嘅变化。
所以这个宣教方面会不会也需要调整，需要回应新的时代？
喂，宣教方面系咪亦都需要调整嚟到回应呢个新时代？
在这里我们发现就是职场的角度，让我们看到宣教有一个新的一个伙伴叫做使命企业。
咁样首先有个方面，我哋都有一个新的伙新的企业，就是宣教的伙伴。
传统就是透过蒙召专职的宣教士，有教会和差会去差派他出去来做成这个宣教工作。
咁旧时传统嘅就是有一个宣教机构，就差派啲宣教士出去做宣教工作。
今天中国成为一个商业大国、经济大国了。
而家中国成为一个商业大国、经济大国。
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去世界各地去做生意。
有不少中国人去这边做生意。
啊，今天国内按传统的方式要太太现在是出去啊，很吃力，就是好像没有这个力量。
咁今日以個傳統方式，太太先教時出去咧，就係好吃力啦，即係過去冇咁嘅現象。
啊！但是我們看到一個溫州的教會，他們就能夠結合經商，能夠走出去，有這個使命企業。
咁我哋接咗個溫州嘅教會，佢哋就係咁樣做，走出去，接著經商，有個企業嘅使命。
啊，在馬太福音13:52啊，耶穌總結。这一章圣经的比喻之后呢，在这里是新译本的翻译。这里说，
咁啊，主耶稣就喺马太福音13:52嗰度总结呢度咁啊，喺个新译本嘅翻译。
每一个做天国门徒的经学家，就像家主从宝库中拿出新和旧的东西来。
所以每一个作天国门徒的经学家，就像家主从宝库中拿出新和旧的东西来。
耶稣门徒当中没有文士，也有经学家。
耶稣帮助门徒当中没有文字，没有经学家。
而这些人批判耶稣是最厉害的。
但是这陪伴耶稣的人是最厉害的。
这里所指的就是跟随耶稣这群这个来自各行各业的人。
这里所指的就是跟随耶稣那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人。
他从耶稣领受新的启示。
他从耶稣中领受新的启示。
凡耶稣教导他们的，他们都要教导别人。
凡耶稣所教导他们的，他们都会教导其他的人。
这些比喻带出天国的真理，很多这个学者都知道。
这些比喻带出很多的真理，很多学者都知道。
而且是耶稣训练门徒的培训的方法。
而且耶稣培训门徒这些培训的方式。
不过呢，很多都忽略了这些比喻啊，是摆在这个职场的处境。
好多人都忽略咗呢啲比喻系可以摆响职场嘅处境里边。
请问这里，你们做那一行业的啊，请跟大家就那个弟兄姊妹介绍一下你做那一行好吗？
请你大家同你隔篱嘅弟兄姊妹介绍你做边一行嘅。
在这里做 IT 行业的有没有？
在这里有没有做 IT 行业的？
应该不少啊。
应该是不少。
做生意的举手。
做生意的请举手。
很少啊，比较少。
比较少。
有一些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主要行业是哪一些。
我不知道你教会主要行业是
哪些。Engineer 工程师的举手。
工程师的举手。
很好。那我跟你们是同行的。
我跟你们是同行的。
因为我在西北大学是念电子工程的。
我西北大学是读电子工程的。
不过我一蒙招就放弃专业。
但我一蒙住就放弃专业。
一毕业就进神学院。
一毕业就有神学院。
然后就牧养教会。
然后就牧养教会。
然后就办神学。
然后就办神学。
但是现在呢，我鼓励专职传道的和宣教师要走进职场。
我今天鼓励专职传教的宣教士要走职场。
好像保罗跟亚基拉夫妇一起支帐篷配搭起来。
就好像保罗和亚基拉夫妇一起支帐篷配搭起来。
特别呢，就是配合在所谓唱体的国家就是共产主义或者回教国家，还是对宣教士有兴致。
特别是向一些特别的国家，就是好似共产的国家，就是好似共产主义的国家，或者是伊斯兰教的国家，他们对宣教士是有些限制的。
到现在他们不容许宣教士进去，也不能在里面建教堂的。
他们到现在都不准宣教士进去，也都不可以在里面建教堂的。
但是在职场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的机会空间来传福音，在里面来能够建立教会。
但是在职场里面还有很多机会和空间，可以在里面传福音来到建立教会。
但是这个需要有神学的基础。
但这些是需要神学的基础。
不能纯粹是一种短暂的一种策略而已。
不是一个短暂的策略而已。
所以在这里稍微从马太福音13这八个比喻里面呢，带出这个职场宣教的一个神学。
所以所谓从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比喻里面带出这些职场宣教的信息。
这些比喻包括什么专业呢？
这些比喻包括什么专业呢？
那个撒种的比喻，麦子跟白子的比喻，还有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是不是农业比喻啊？
这个
职场
比喻
就
是麦子白子的比喻。
农民听的时候就领受更深刻的，
所以农民听到更加深刻的。
面包的比喻，你在家里厨房弄这个面包馒头啊，酵粉跟面粉又混在一起啊，酵粉不需要太多。
面烤的比喻就是你在家做厨房的东西，就你整包甚至就烤粉和面粉怎样合购买面烤粉不需要太多。
所以这个是面包商馒头商这个行业。
这个就是面包商和馒头商的行业。
还有宝贝地
还有宝贝地。
地下面有金矿油矿，那不得了啊。
地下面有金矿油矿。
今天大城市的黄金地段。
这是大城市的黄金地段。
你在上面起高楼，这个宝贝在地面的，不是在地上。
那你在上面起高楼，那这个宝贝就是在 地上的，不是地下的。
珍珠，这个珠宝商。
珍珠，这个珠宝商。
这个撒网是渔业。
这个撒网是渔业。
家户是家庭企业啊。
家户就是家庭企业。
箴言书三十一章那个贤德的妇人呢、就是家庭企业的老板娘。
箴言书里面的三十一章都讲过，贤德的妇人就是家户家庭企业的老板娘。
我突然间发现了这个职场角度读圣经很有味道的。
我突然间发现在职场角度这个角度来读圣经是很有味道的。
我在神学院念了那么几年都没有这个老师跟我这个给我这个观点啊。
我神学院读了几年都里面的教师都没有给我这个这样的观点。
但是我发现这个观点看圣经很实用的。
但如果我用这个观点来看圣经觉得很实用。
请问耶稣传道有没有职场的焦点？
请问耶稣传福音有没有职场的焦点？
有没有向每一个专业群体来集中火力传福音？
有没有集中向这个群体职场的群体里面来集中火力来传福音？
一个很明显很大的群体就是渔业界，对不对？
这个很大很明显的就是渔业界。
这里列了一些重点了
这里列了一些重点。
我不详细讲，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没详细讲，大家可以看到。
十二个使徒头四个都是打鱼的。
十二个使徒头四个都是打鱼的。
两对兄弟两只船。
两对兄弟两只船。
是不是得一对兄弟一只船拉的鱼更多？
是不是一对兄弟给一对兄弟的渔船打的鱼更多？
因为两只船两对兄弟那个网的面积就更大了
咁两个兄弟，咁两个船，两个网嘅面积就更加大啦。
所以一开始有这个团队啊？
一开始就有呢个团队啊。
马可福音头八章都把耶稣传道的脚踪集中在海边的。
马可福音前八章嘅重点都系集中于海边传福音嘅。
耶稣做不少神迹，都是可以叫职场神迹。
耶稣做咗好多唔少神迹，都系可以讲系职场神迹。
海上平静风浪。
海上平静风浪。
耶稣离海。
耶稣离开海。
整夜打不到鱼。
整夜打不到鱼。
叫彼得将船开到水深之处。
叫彼得将船开去水深之处。
一拉就一大网的鱼。
咁一拉就一大网的鱼。
所以假如星期一你上班，忘记带耶稣上班啊，很亏损的。
所以你哋翻工咧，就唔记得带耶稣翻工咧，就好亏损嘅。
我告诉你，西方教会的没落啊，就是他们只是一个礼拜一天的信仰。
西方教会的没落，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一个礼拜只是有一天去敬拜神。
星期一没有带耶稣上班。
星期一没有带耶稣上班。
耶稣不单喜欢门徒在会堂听他讲道。
耶稣不单喜欢门徒在会堂里面听他讲道。
他倒过来跟随彼得去他这个打鱼的地方。
他也都很欢喜跟彼得去到去打鱼的地方。
上他的船。
上他的船。
在船上经历了耶稣的同在。
在船上经历了耶稣的同在。
他没有在船上敬拜主。
他要在船上敬拜主。
上海有一个企业家。
怎么样的企业家？
刚才在办公室，这个总裁办公室交通了一会儿。
在总裁的办公室里面交通了一会。
他就立刻拉我进他的祷告室，坐在旁边一起祷告。
咁佢就拉住我进入去个祷告室，就系响隔篱嘅房啊，就一起祷告。
职场有祭坛。
职场有集团。
祭坛
有祭坛。
你看列祖啊，去到什么地方遇见主，就在哪里建立一个祭坛。
你知道系，如果我哋以前嘅人就系去到边度就要起个祭坛。
难道我们在工作里面没有遇到考验困难，没有经历耶稣的信实同在吗？
难道我们在职场上没经历到考验和困难，不需要经历神的同在呢？
其实在主日的敬拜提醒我们，在家里经历主，就在家里敬拜主。
我们敬拜的时候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经历主，我们在家里面敬拜主。
在工作间经历神，就在哪里敬拜主。
在工作间经历到神，我们就在敬拜神。
今天中国的职场非常需要主。
今天中国的职场里面非常需要主。
当我走进工厂的时候，发现神在工作。
当我走进职场里面，我发现神在工作。
这几个厂的老板都经历神的恩典。
这几个老板都经历到神的恩典。
一开始在厂里面为主做见证，很多人听福音信耶稣。
一开始在厂里面跟人家传福音，很多人听了就相信耶稣。
当他们愿意在厂里面展开福音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就联络家庭教会，安排同工信徒在里面一边工作一边传福音。
当我们愿意在工厂里面开展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安排家庭教会派同工去帮他们走来到传福音。
除了在厂内来传福音建立教会，也可以帮助传道人在厂外开一些小商店。
咁佢除咗係喺廠裏面有傳福音嘅工作之外，亦都可以幫助呢啲傳道人喺廠外嚟到開一啲小商店。
簡單嘅就是雜貨店，複雜一點就是髮廊。
簡單嘅就係雜貨店，複雜一啲就係髮廊。
這個髮廊門口兩個柱子啊，把霸圖刻在上面啊，細心的人有福了，這個天國是他們的。
咁法輪門口個商店門口就有兩個掛兩個嘢，就係寫住八福。
先至剪頭髮嘅人有福啦，因為他們有機會聽福音啦。
先至剪頭髮嘅人有福啦，因為佢有機會聽到福音。
還有這個老闆已經有三個大法廊，可以招基督徒年輕人啊，200個學徒學了兩年的時間。
咁呢個老闆有三個法廊鋪頭，佢就可以召集好多年輕嘅學徒們喺嗰度兩年有學習剪髮。
現在已經招了70多個。
而家已經招咗70多個。
但是很多教會還是很傳統，覺得理髮這個行業好像比較卑下，好像也不太正當啊，所以就是很猶疑，這個觀念還沒轉過來。
咁好多教會仲係覺得呢個理髮呢個行業仲係比較低下啲。即系佢哋仲系有啲犹豫，觉得唔系几好。
但基督徒可以带着圣洁的使命走进这个法廊，来转化这个职场文化。
咁但系基督徒可以带住使命嚟到走入呢个法廊，嚟到做一个转化个工作。
这个就是香港的使命厨师，叫五大天王。
呢个就系叫香港嘅厨师，叫五大天王。
早两天我们在加州已经在几个餐馆传福音分享见证。
我们早几天就是在加州的餐馆里面传福音分享见证。
带回崇拜之后，我再详细一点下一堂跟大家讲他的故事。
等一阵间我们下一堂跟大家再详细讲他的故事。
还有你看看这个是天上的十字架。
你看这个天上的十字架。
你看过没有？
你看过没有？
是真的，不是捏造出来的。
是真的，不是捏造出来的。
国内有一个传媒公司。
国内有一个传媒公司。
这对夫妇刚信主两年。
这对夫妇刚信主两年。
在湖边拍日出的时候。
在湖边拍日出的时候。
就是云层太厚了，看来拍不到了。
看你云层太厚，看不到。
这个弟兄虽然信了耶稣还没有参加聚会。第一次祷告。
咁呢个弟兄系虽然信咗耶稣，但系仲未参加个聚会，第一次祷告。
祷告之后，出了7分钟的红红的十字架从云层渗出来。
祷告之后七分钟就出现一个红红的十字架在云层中显出来。
透过这个经验，神呼召他要在拍电视片里面高举耶稣的十字架。
透过这样的神就呼召讲给他听，叫他拍影片的时候就是要高举十字架。
第一个拍的就是苗族救星伯克里，是英国宣教士在苗族的故事。
就是他第一次拍那个，就是讲苗族一个伯克里这个传福音的宣教士的影片。
他现在要找25个宣教士的故事，一一把他们的故事能够拍出来。
他现在要找25个宣教士的故事，一一将他拍出来。
留下一片给这里的 Mission Committee 它有中文字幕有英语字幕的。
我们有留下了一片给我们的 Mission Committee， 有中文字幕有英文字幕的。
在马太福音八个比喻里面有两个特别详细。
在马太福音八个比喻里面有两个特别详细。
而且耶稣事后加以解释。
而且事后耶稣加以解释。
对职场的含义非常重要。
对职场的含义是非常重要。
撒种的比喻，那个种子是天国的道理。
撒种的比喻，那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
那个田地是人的心。
那田地是人的心。
所以是想到天国的真理能够在我们内心世界能够在里面运行。
讲到天国的道理，就可以在我们人内心的世界运行。
那麦子跟白子的比喻也有种子，也有田地，但是重点不同了。
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亦都有重点是不同。
种子是天国之子。
种子就是天国之子。
就是你和我认识耶稣跟随耶稣的门徒。
就是你和我认识耶稣跟随耶稣的人。
而且田地是世界。
而且田地就是世界。
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好像隐藏着天国生命的一个种子。
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就好像隐藏着天国生命的种子。
所以要在外在的世界里面产生这个影响力。
就要在外在世界里面产生影响力。
做盐做光。
做盐做光。
在世界里面能够结果子，开花结果。
就在世界里面可以开花结果。
特别就是透过这个职场的侍奉。
特别透过职场这个侍奉。
所以可以说耶稣对着各行各业用这些职场比喻
所以耶稣对着各行各业用这些职场的比喻，
表示他们不单有本身专业的使命，
表示他们不单有本身专业的使命，
甚至带着天国的使命，
甚至带着天国的使命
来做他的专业，
来做他的专业。
所以一般的农民成为天国农民，使命农民。
所以一般的农民就会变成天国的农民，使命的农民。
这个渔夫变成使命渔夫，
使命就变成渔夫的使命。
所以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
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
你要得人如得鱼，
你要得人如鱼，
你要做得人的渔夫，
你要做得人的渔夫。
我不知道工程师应该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工程师应该是怎么讲。
你要做天国的工程师
你要做天国的工程师
这样解释可以吗？
这个解释可以吗？
我不是否定传统的解释。
我不是否定传统的解释。
而是要增加这段经文本身有的这个市场市场观点。
就要加强这个经文本身有的市场的观点。
所以除了现身做传道宣教师的人是有召命每一个基督徒蒙召都有召命。
所以除了现身在宣教工作上面的人的基督徒有召命之外，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召命
这个宣教范式就是天国之子是杀进世界的好种，广义来说每一个信徒都是主耶稣救赎后差派到宣教世界的宣教士，专职宣教士应该装备他们成为一起配搭短期或者长期在职或者双职的宣教士。
咁呢個范式就係講到天國嘅之子就係殺進世界嘅好種，廣義嚟講，每一個信徒都係耶穌基督救贖差派到世界嘅宣教士嚟，而且專業嘅宣教士應該裝備佢哋同埋一齊成為配搭，短期或者長期或者快職嘅雙職宣教。
大家可以做一個比較思考一下。
大家可以做个比较来到想下。
我们只是靠太太双职，现在是人数有限，身份也很多国家现在不欢迎了，而且靠奉献不是持续可行的。
咁我哋派出嘅兼职宣教士传道人咧，人数系有限，但佢嘅身份亦都唔渐渐唔受欢迎，同埋靠奉献系唔可以，唔系咁容易持续可以做得嘅。
但是假如这些工程师啊理发师啊厨师啊都传名起来，配合他的专业来宣教，那个力量不得了。
咁如果啲工程师啊、厨师啊、美容师呢，咁佢哋而家全民都起嚟宣教嘅话，佢哋配合起嚟就不得了啦。
而且他们带着专业出去就已经有收入了，不需要靠奉献来支持。
咁佢哋带住专业出去嘅时候，佢哋就有收入啊，佢哋唔需要靠奉献。
啊，这个是比较持续可行的一个宣教模式。
咁呢个就系可以持续可行嘅一个宣教模式。
所以难怪保罗跟亚基拉夫妇一起配搭起来。
咁难怪保罗同埋亚基拉夫妇一起配搭起嚟。
啊，今天在前线的宣教士好像我。
而家喺前线嘅宣教士好似我。
好需要你们这些不同专业的弟兄姊妹能够配合起来。
好，就需要你哋唔同专业嘅弟兄姊妹配搭起嚟。
啊，感谢主，这个美国的餐厨希望带动北美的餐馆。能够发展中国的使命餐馆平台。
我好感谢主，美国的餐福就想带动这个餐福的运动来带起中国餐福的使命的平台。
我们在广州有一个叫大哥餐馆。
我们在广州有一个叫大哥餐馆。
原因信主这个老板娘啊，她以耶稣为大哥。
原因是信主的老板娘呢，
他以耶稣为他的大哥。假如大哥要在餐馆做什么事情，我就按照他心意去做了。
假如大哥要在餐馆做些什么呢，我就按照他的心意去做。
谁晓得这个餐馆是以另一类的大哥。
不知道这个餐馆就是以另一类的大哥。
黑社会的大哥。
就是黑社会的大哥。
所以因为餐馆的二楼啊，有一系列的李小龙的功夫上片。
咁喺呢个餐馆楼上嘅有一系列嘅李小龙嘅功夫影片。
所以这个黑社会的大哥喜欢在哪里吃饭开会？
咁咧，嗰黑社会嘅大哥就好中意喺嗰度食饭开会。
谈谈他们的金融业、物流业。
咁啊，谈谈嘅金融业同埋
物流业啊。
物流业。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你知物流业是什么？
就抽丝运毒。
我就是抽丝运毒。
他们有另外一套语言来表达他们的。
他们有另外一套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东西。
感谢主，这些人有一些信主离开他们行业了。
他们有些人其中有人信了主就离开他们的行业了。
这个不单你的专业可以成为一个使命专业，使命厨师，使命工程师。
所以你的专业不单止可以成为你的使命，还可以使命工程师、使命厨师。
你的公司也可以配合成为一个使命企业。
你的公司都可以配合成为一个使命企业。
大家听到最近那个台商巨富富士康在国内很多跳楼自杀，知道这个事情吗？
大家都最近有没有听到一个台商巨富一个富士康这个公司很多员工跳楼自杀的事情吗？
他现在最需要福音。
他现在就最需要福音。
他的工厂最需要福音。
他的工厂最需要福音。
感谢主，有一些基督徒商人已经按照天国的原理来运作管理他的工厂。
感谢主，有一些商人就按照天国的原理来到管理他们的工厂上面的工人。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工厂。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工厂。
这个楼房都以圣灵的果子来命名的。
这个楼房都以圣灵的果子来命名。
仁爱楼、喜乐楼。
仁爱楼、喜乐楼。
他用500万建立一个污水处理厂。
他用500万起一个污水处理厂。
当时这个广东省还没有这个环保的这个法律，
当时广东省仲未有环保的法例，
周边的商人老板都说他很笨，
苏州的商人老板都说他很笨。
污水处理之后啊，能够淋花，有个很漂亮的花园。
咁污水处理之后可以淋花，有个好靓嘅花园。
民工都很喜欢在那里拍拖啊。
民工都好中意喺嗰度拍拖。
老板很为民工着想。
老板好为民工着想。
有图书馆，有两三万本书。
有图书馆，有里边有两三万本书。
有卡拉 OK， 唱歌跳舞的地方。
有卡拉 OK 唱歌跳舞的地方，
晚上很多这个课程，免费的英语啊，电脑课程。
晚黑就有好多免费的课程，譬如好似电脑和英语。
还有他们老家的报账啊，都贴在这个报告板上，让他们减轻他们的思想病。
咁啊，而且佢哋屋企嘅报账啦，都有好多好多份，可以俾佢哋可以减轻佢哋嘅思乡情绪。
而且帮助民工老家建了40个学校啦，
亦都帮助民工嘅起咗40几个学校。
他们有个基金会，把一部分的盈利摆在基金里面。
佢哋有基金会将部分嘅盈利放喺基金会里边。
啊，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常常按照基督的爱心。圣经的价值观来运作他的工厂。
这个是一个信基督徒的厂商，就是按住基督徒的基督的方法来到运作他的工业。
有一间厂啊，他们选他们的这个口味啊，每一顿饭的口味。
这个就是你选他们的食饭的口味。
我俩在这个厂工作，绝对不会想自杀。
我相信在这间厂工作的人就不会想自杀的。
我刚刚上个礼拜就在台湾福音会分享这个职场使命的课题。
我上个礼拜就刚在台湾福音会分享这个职场的使命的信息。
我们特别为那个郭老板祷告。
他特别为那个郭老板祷告。
因为他想出一些很笨的方法。
因为想出一些很笨的方法。
为了避免他们跳楼。
为了避免他们跳楼，
把这个餐都用这个铁网封了，
连餐都用铁网封了。
这个天台的门口都请守卫去把守，
天台都有守卫来把守。
然后这个楼房外边都拿一个网啊，跳下去都把它网住。
楼房外面都有整一个网，如果跳下去都有网将它网住。
特别为他们加薪只是30%，
特别为他们加薪30%，
没有一个工厂一时间能够加幅那么高的一个工资，
每一间工厂可以在一时间里面加薪加到这么高的。
但是他去完那个厂去处理这个事情了，第二天又有一个人跳下去。
他刚刚处理完了一个工厂的事情，第二天就有人就再跳楼。
你看其他工厂都是在这个厂房里面很多这个民工的持续教育。
但其他工厂里面都在他们的厂房里面都有一些民工的持续教育。
这个照顾民工口味的这个老板呢，也给他们塑造他们应该有的价值观。
他们制造民工口味的老板呢，他们特别为他们塑造一些民生命应有的价值观。
所以把很多做人的格言都摆在墙上，
都为了做了一些做人的格应有的格言，都摆在那个墙上面。
这里有一句，成功的婚姻不仅在找一个好配偶，更在于做一个好配偶。
这里好像说成功的婚姻不仅在找一个好配偶，而是亦都做一个好配偶。
好像很简单，
好像很简单，
但是很棒，对不对？
好，是不是？
有一些是他自己读的时候记下来的，
有些是他自己读的时候记下来的，
有时候他是灵修的灵感，他自己写出来的，
有些是灵修时候得到灵感就写下来的。
金钱不是万能的，
金钱并非万能。
金钱能买学账，不能买生命。
金钱能够买学账，但买不到生命。
那些民工天天这样看啊，这个金句啊，都是人生金句，
都是人生金句。
做老板有这个责任吗？
做老板有这样的责任吗？
只是为赚钱吗？
只是为赚钱吗？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发生地震天灾之后啊，也来一个这个预防性的一些知识的教育。
咁發生地震天災之後，就有啲預防式嘅嘢，
很多環保嘅教育，
好多環保嘅教育，
非常好，
非常好。
有一些用廣告傳福音，
有啲用廣告傳福音。
春節的時候擺兩個福音對聯。
春節的時候擺兩副啲聖經嘅對聯。
有嘉年華會。
有嘉年華會。
在海灘施洗。
在海灘施洗。
那補充一個，因為時間的關係，就是那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
富士康剛剛有一個消息，就是郭老闆帶了台灣一些牧師去到那個工廠裡面，就是給他們講道。
咁啊，富士康嘅老闆最近聽話帶咗一啲台灣嘅牧師去到佢哋工廠裏邊，俾同民工傳道。
特別是幾千個管理階層嘅工人。
特別係管理階層嘅工人。
這個是一個而且就在當中問廠裡面誰是信耶穌的。
就等當中問場裏面的人有誰是信耶穌的，
就廠裡面的基督徒能夠發揮愛心，
就叫廠裡面的基督徒能夠發揮愛心，
分享福音，分享救恩，
分享福音，分享救恩。
今天使命企業要負起他們的責任和功能。
今天在使命企業他們要負起他們的責任和功能。
所以鼓励在座的弟兄姊妹，
所以鼓励在座的弟兄姊妹，
假如你的专业能够配合使命的话，
假如你的专业可以配合使命的话，
今天是可以跟宣教士一起，
今天可以跟宣教士一起，
可以走进中国，
可以走入中国，
甚至带领中国教会，
甚至带领中国教会，
能够走进回教的国家，
能够走入回教的国家。
耶稣回来之前，
耶稣回来之前，
这个回宣是最大的挑战，
因为回宣是很大的挑战。
这个职场的新的方向是能够打开这个宣教的大门，
因为职场这个新方向可以打开宣教的大门。
而且现在在中国已经兴起一些的好的职场模式，
咁而家中国已经兴起一啲好嘅职场模式，
使命工厂，
使命工厂，
使命发廊，
使命发廊，
使命餐馆，
使命餐馆。
假如你有新的品种，请告诉我。
假如你有新的品种，请你讲俾我听。
我们很愿意联络起来。
我哋愿意联合起嚟。
整个身体联络起来。
整个身体联络起来。
不单是牧师、宣教师在那个层面联络，而且。身体里面各行各业联络起来，
不单止是牧师宣教士在那个层面来联络起来，甚至是使徒门徒们一起联络起来，职场上联络起来。
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分享到这里，
因为从那之后还有下一堂可以具体更多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从那之后我有具体更加多的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真系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
你是张家的主。